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受死，将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来每天喂养我们。主，我们求你来，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失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十四章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我们常常在有些地方是，对神的话有些误解，特别有些话呢是被人刻意的滥用，所以我们要当心。十四章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不要论断弟兄，这个论断弟兄是指的是在真理以外，与真理没有多大关系的。在既要真理以外，不涉及到真理原则的这样一些事情上，我们不要彼此的论断，要彼此的担待。免得把弟兄绊倒了。那么这里面谈到一个跌倒，那么这跌倒在罗马书里面可能就这么提到那么几次，一个是十一章的十一节提到一次跌倒，还有就是十四章的四节提到一次，这就是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一个是二十一节提到一次，这三次啊，前两次是意思是一样的，前两次那个跌倒指的是灭亡成龙。那么二十一节这个跌倒呢，其实我们就说，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用一个更恰当的字可能来表达这个原来的意思，译成跌倒。如果译成这个视角呢，可能就更容易让人明白了。那其实二十一节的这个跌倒就和十一章的十一节那个视角是差不多的，视角是没有完全成，不是成龙，是信心软弱了，偶尔偏离了，偶尔离开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华人基督徒常常说到彼得，说彼得三次跌倒，我们也以前常常这样去讲。其实准确的说，我不应该说彼得三次跌倒，不能三次灭亡，三次成龙。那个跌倒，这个跌倒是在圣经里面非常严肃的一个字。那么其实彼得是我们知道三次跌倒是软弱，信心软弱，或者三次视角，这都可以。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以后，就不要再轻易的说彼得是三次跌倒，这个非常不恰当。我们不能就是让弟兄这个信心软弱，让他失脚，或者让他偶尔会偏离正道，离开神，这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总的原则来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不要让弟兄因着我们的一句话，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让对方失脚。这里面仍然是用这个吃饭呀，吃吃喝喝来比喻，也就是说，这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有些事我们做的是对的，但是因为我们对的事让别的弟兄姊妹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就是有罪了。这是第十四章讲的一个真理，说我们因着我们自己，你不管是你以为做的有多好多对，但是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让其他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而失脚了，而偏离神了，而信心软弱了，或者不愿意再走这条路了，那么我们就有罪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当心的。第十五章一开始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再进一步就是接着十四章再说，既然我们这样，我们就要顾及到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担待他们。那坚固的人就是信心上坚固的人，刚强的人，以为认为做的对的这些人，我们要担待。那个担待呢，其实要忍受对方，要忍耐对方，对人呢要有耐心，不能因为自己对方不理解不明白，我们就去强制他们，要体恤对方的这个软弱。这里面弟兄姊妹要我们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要信心坚固的人要担待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这儿没有要求不坚固的人一定要效仿那些坚固的人，这个 很有意思。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不违背真理情况下，我们可能是做得对，但是我们不要去要求对方一定要按我们做的去做。比如说吃饭的问题啊，你认为什么都可以吃，那么要求对方你也必须这样吃，如果他认为这个不该吃，或者是这个吃的就是不这样，那么就提取他，那我们就不要吃，在那个场合就不要吃。但这里面就没有去要求那些心情软弱人必须按我们的做法去做啊，这是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但是信心刚强人一定要担待去忍受忍耐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不求自己的喜悦。世人的价值观呢是求自己的益处，这世人价值观以自己为中心，而我们信主以后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谈到爱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信心刚强人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在不违背真理的原则下，可以为弟兄姊妹放弃自己的主张。本来应该做的 没问题没错，但是因着对方的缘故我们放弃，我们可以不做。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出来，那么放弃为了弟兄姊妹放弃自己，不是去讨好对方，不是放弃真理而讨好对方啊！这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是不违背真理情况下，与真理没有多大关系的这些事啊，我们要顾及对方的软弱。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借力得行。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这个灵舍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的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让弟兄姊妹喜悦，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那么下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下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使他得益处，借力得行。叫灵舍喜悦，叫弟兄姊妹，叫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喜悦的目的是让他得益处。得益处呢，就是生命上得到造就。这个在以弗所书的4章15到16节，也提到过。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4章15到16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别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说到教会的建立，也是说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建立。用爱心，那使对方得益处，一定要有爱，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做得到。所以建立德行，这个德行是下面有几个点是原文里面没有的，再补充了一下，就是在生命上得造就。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叫我们的弟兄姊妹喜悦起来。第二个原因是基督也不求自己的益处，主也是这样的，主基督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能够得益处，能够喜悦起来。神是赐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生命。那下面引用的经上的一句话是诗篇里面的，诗篇的69章第9节，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是大卫写的一首诗。大卫当时他的初衷呢是辱骂这个你就是神，辱骂神的这些人的辱骂落在了大卫我身上。就大卫在当时啊，他在那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他承受了很多的羞辱和辱骂。那这儿已经用过来说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显然这句话也预表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耶稣基督承受了这个世人对神的这种辱骂和羞辱。那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为主而活，我们死也是为主死，活也是为主活。所以我们既然这样，我们就是 甘愿为主受苦。既然甘愿为主受苦，那在弟兄姊妹面前就要甘愿受委屈。所以在软弱的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要甘愿受委屈，不要为了自己的那个喜悦，为了自己的益处而不顾别人，说甘愿受委屈，委屈自己。这是第二个原因，是基督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原因，就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从前所写的圣经，那就是旧，指的旧约，神，也就是说神的话。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就是整本圣经，神的话。那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也就是说，圣经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落笔，整个都是为了我们所有信他人写的，是教训我们，引导我们，然后是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因圣经所生的忍耐，所生，生是生发，从里面自然流露，自然产生的，就是因着圣经，因着神的话，我每天读神的话，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就是生命当中自然而然会生发出这种忍耐和安慰来，可以得到盼望。那这句话意思就是，其实在鼓励我们这些信靠主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只要放在主耶稣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不会去和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去计较，不会跟他们去争高低，我们就会在盼望当中忍耐等候。这是让我们个人务要叫我们的弟兄姊妹喜悦的三个原因。一个是让弟兄姊妹，让对方得益处，生命上得造就。第二个，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样做的。第三个，我们应该是读了神的话，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会生发出这种忍耐和安慰来，我们更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体恤他们的软弱。第五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这里面短短一句话，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所以看忍耐和安慰是多次提到。为什么神让我们忍耐彼此，安慰彼此呢？让对方得到安慰呢？因为我们彼此是不同的嘛，我们的生活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生命不同，阅历不同，所以好多是不同的。既然彼此不同，所以我们可能在某些看法上会有分歧，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不影响我们合一，不影响真理，不违背真理情况下，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就要彼此的忍耐。因为不同才需要忍耐，大家都一样，那谈不到忍耐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说，这个赐忍耐安慰的神，也就是说这个忍耐和安慰的这个品格的源头是神，神本来就是忍耐的，是安慰的神，所以他愿意，也愿意把这样一个品格赐给我们，说赐。那神愿意赐给我们，也有能力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我们接到手里面以后，我们干什么？我们要送福，送从神，我们送从神的这样一个心意。这叫我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那么怎么才能同心呢？那就是大家都以基督为我们的生活的重心或者中心，这样我们就会以基督的心为心。真的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就是彼此造就。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就是主耶稣的心思意念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耶稣的心思意念整本就圣经就是他的心思意念。 我们送服他的真理，这就是以他的心为心。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照应，这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第六节，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一心一口跟刚才我们分享一样，一心那就是一样的心思，一口说一样的话，一样的心思说一样的话，目的干什么呢？荣耀神。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做的，不管是我们全地哪个地方的基督徒，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不管有多少的不同，但是我们要彼此忍耐，最后我们是一心一口荣耀神。在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再次看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荣耀神。处在这儿提到，其实好多处都提到过。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其他两处经文，一个是彼得前书的4:11也提到过，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彼得前书的4:11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再看一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0:31，哥林多前书的10:31也提到过，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或吃或喝，我们生活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去做，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也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那作为我们基督徒，作为教会，那就是一口一心一口要去荣耀神，我们要合一。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再一次提到，我们彼此接纳，我们就是信心接过人担待那些软弱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彼此接纳，那就是接纳对方的软弱，接纳对方的那个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接纳以后就可以荣耀神。怎么接纳呢？就像耶稣接纳我们一样。那主耶稣是怎么接纳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按照我们人的标准，如果把我们换作是耶稣基督，我们会不会接纳我们这个不堪呢？估计很难。但是主耶稣接纳了，按照我们的标准，按照人的标准，我们都根本不值得主接纳，但是主愿意接纳我们。主接纳我们根本没有看我们身上那么多的污秽，那么多的不堪，正是因为这些，神愿意接纳，愿意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接纳的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把 主基督的爱传递给他，因着基督的爱让他能够被拯救，被神改变，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第八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的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的受割礼人的执事，这儿也提到，就是主耶稣是怎么接纳人的。首先是接纳了这些犹太人，接纳了亚伯拉罕这个肉身的后裔，受割礼人那就是犹太人，这是主耶稣接纳。那主耶稣接纳犹太人，并不是说犹太人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多好，他行的比外邦这个外邦民族行的好，根本不是。他跟外邦人一样的污秽，一样的有罪，但是神首先接纳了他们，不仅要接纳他们，下面要 透过以色列，透过耶稣基督要接纳外邦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接纳。他说是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这个执事是指的仆人，基督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执事，就是指的仆人，是服侍人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发号施令的，是作为人的，作为一个仆人去服侍人的，这是执事。基督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做了，为了真理做了仆人来服侍我们。为什么呢？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证实要就是要证明要应验所应许列祖的话。那么所应许列祖，这个列祖应该指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应许什么？就是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万族就指的外邦人。所以第九节就说，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叫外邦人因神的怜悯来荣耀神。外邦人荣耀神，那就肯定是成为基督徒才荣耀神了，成为主的门徒，成为神的儿女。这里面就也就是说，主耶稣也接纳了外邦人。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和诗篇里面都有过。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那意思就是在外邦人当中要把主的名、神的名传出去，见证神的荣美，也就是传福音，然后让这外邦人和犹太人同门恩典。第十节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主的百姓在这儿指的是犹太人。那现在将来两家都要合而为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两家都要合而为一。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外邦人人数，外邦信徒人数也填满了，两家合到一起，都进入千禧年国度，最后进入新天新地，一同欢乐。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恩典没有分彼此，没有分彼此，也没有说坚固的人如何，软弱的人如何，神也同样对待，一样的怜悯。十一节又说，外邦你们当赞美主，外民呢你们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第十节说，你外邦你们当赞美主，外民呢你们当颂赞他。这就是其实是对全地的人的一个呼召。神是巴不得所有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呼召全地的人都来信靠他，都来称颂神，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事实上真正称颂他的是在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在全人来里面来说。所以将来有耶稣的根，耶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有一个耶稣的家谱，耶稣家谱里面提到耶稣，耶稣是大卫的父亲。那么这个耶稣的根呢，以色列人都知道指的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他们都知道将来弥赛亚会出来，弥赛亚一定是从大卫出来的，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个耶稣的根，这个根就指的基督和弥赛亚。这弥赛亚来了要干什么呢？要治理外邦，不仅治理以色列人，要治理外邦，外邦人要仰望他。所以从这儿再次看到弥赛亚或者耶稣基督，他是全世界的主。这也在提醒我们，他是全人类的主，或者所有的真正属他的人的主。那么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就不应该彼此嫌弃，而是彼此接纳，要接纳和我们不一样的那些弟兄姊妹。 第十三节，但愿 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使人有盼望的神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就是神呀，可以将各式各样的在凡事上所有的喜乐平安都可以充满在我们里面。神有这个能力，神也愿意充满我们。用什么充满呢？用喜乐和平安。喜乐平安其实也是地上每一个人的追求。再有再多的财富，如果没有平安，他的心是喜乐不起来的。人活着其实是喜乐是最最重要的，那神就把这个最重要的喜乐和平安充满在我们里面。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因着信。我们只有信神，神才将这样的喜乐和平安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也就是神是把这个喜乐和平安是充满在信他的人的心里面的。而且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有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借着圣灵这样一个能力，我们活在盼望当中。那从这儿来看，这个喜乐和平安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不仅仅是指的我们将来的归宿以后的。所以神也希望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喜乐平安在里面。我们其实受苦里面也是平安的，受苦里面也是喜乐的。这是基督徒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不信的人不能理解啊，认为我们这个精神有问题。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不仅仅关心我们将来的归宿，他也关心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带着盼望来在平安喜乐当中度过。这是神的心意，前提是我们要信，这个信是真的信，活出这种信的生命来，信心的生命，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不要自己去主张，不要靠自己，靠自己那可能就会这个活在这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那喜乐不起来。第十四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保罗是这是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鼓励。他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他相信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蛮有良善。这个良善不是我们世人，不是世人所说的那个良善，世人是没有良善的，世人的良善是有回报的，得不到回报他的良善马上就没有了。这个良善指的神的良善，是蛮有神的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这个诸般的知识应该是指的属灵的知识，不是地上那些世上的知识，属灵的知识。比如说是如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如何的彼此的接纳，彼此相爱，像这样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解。你看这有三个，我们心里面是蛮有良善的，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这种爱的生命。第二，我们有充充足足的属灵的知识，真理上的，反正与神有关系的这样的知识，对我们这个属灵生命有造就的这样的知识。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彼此要劝诫。这是保罗相信罗马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也实际上也是神的心意，希望地上的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的教会。那我们自己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得见的。那么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应该去做的，应该有这样一个目标，良善，充足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这儿提的是劝诫，不是安慰，不是彼此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劝诫什么意思呢？劝诫那就是这个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看到弟兄姊妹已经在真理上走偏了，离神越来越远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劝诫了，提醒了。说这个劝诫就是劝告，还有就是警告提醒。警告人们都不喜欢别人去警告自己，警告我们，但是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作为，要应着对弟兄姊妹的爱我们去警告。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必须要有的爱心的表现。我们不能就是当老好人，前面说我们要担待那些软弱的，那是在没有在不违背真理原则的情况下，这个已经在真理上，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就是犯了罪了，我们要不要提出来？我们说你这方面已经犯罪了，这个其实说这句话就是定罪，该不该定罪？我们应该就要指出来，犯罪了。那要提醒对方，赶快回头。所以这又谈到了论断和判断了。所以我们这要把握好了。第十五节，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所以保罗这个很有技巧，就是他相信罗马教会弟兄姊妹这些方面都做到了，所以我保罗虽然没有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们仍然放胆写信给你们来提醒你们。这个提醒有警告的味道，提醒你们的记性，就是你们要记住了。特因为什么要提醒呢？因为神所给我的恩典，前面我们好像也出现过，神给保罗一个特别的恩典，那就是给了他一个使徒的职分，为邦人的使徒这样一个身份，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神对他的呼召差遣，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来去为神做工。那么虽然这个罗马教会他没有去，他仍然有这样一个权柄去提醒他。第十六节，使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是我外，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是什么？就是做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仆役，为了外邦人缘故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也就是使徒。这个使徒不是高高在上，那是做仆人的。那今天的传道人不是高高在上，是做仆人的，是服侍弟兄姊妹的，让弟兄姊妹在生命上得造就的。做神福音的祭司，祭司就是献祭的人。那保罗就是为了福音来做祭司，他做祭司要献祭。那么保罗做为了福音做神的，为了神的福音做祭司，是把什么作为祭献给神呢？是叫所献上的外邦人。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要把外邦人作为祭物献在神的面前，让外邦人得救。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吗？我们自己既是祭司又是那个祭物，我们自己把自己作为祭司，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那跟这儿也是一样的。那么祭物所献的祭物，那旧约时代所献的祭物是没有残疾的，那些小羊、那些羊羔、那些牛啊是没有残疾的，也就是说圣洁的。这个祭物必须是圣洁的。那今天我们作为外邦基督徒，当然我们应该圣洁，所以应着圣灵成为圣洁，献给神作为祭物是圣洁的。我们今天要怎么成为圣洁的？应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可以接着神的道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我们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别让圣灵离开，别把圣灵挤得最后挤跑了， 另一方面，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圣洁。这才是真正的在神面前所见的祭物，才是蒙神悦纳。十七节，所以论到神的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说论到关于神的事，保罗说我在基督里面有可夸的。这个不是说大言不惭，他要夸耀他自己，不是。我们看一下保罗现在下面怎么夸口。他是对着神夸口，不是夸自己。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夸。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是外邦人颂服。他没，我们看到没有夸他自己。他说除了耶稣基督让我做的那些事儿，我什么都不敢提。做哪些事呢？那就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神呼召他以后让他做的事。大马士革这个被主光照以后，以前他的事他都基本上不提。在以前，在犹太人当中，保罗也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当时，但是他从来不提。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其实真是不要为我们庆祝以前有这个成就有那个成就去罗列一番来彰显自己，来夸耀自己。如果保罗放到今天，他如果是要开一场布道会或者培灵会，写他的简历的时候，我想保罗不会把他信主之前所有那些作为罗列出来，他绝对不会。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特别国外，像加拿大这边好多人，我们看到有个布道会、培灵会，请一个讲员，请一个牧师、传道人，那么就要把他的简历写出来。我们看到好多情况下，多数都是新出之前是哪个名校毕业的，做过什么什么什么博士，取得了什么成绩，这些没有意义。哎，保罗这儿说得很清楚，没有任何意义。那是为世界做的，那是以前是为自己做的，不一定是荣耀神的。那保罗在这儿很清楚，除了为基督借着让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借着我的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能力并圣灵能力，是外邦人颂服。外邦人颂服的就是让外邦人颂服正道，传福音，这是保罗的使命。要夸就夸这个，保罗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第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还是这个使命的一部分。以利里谷，到耶路撒冷大约有2000公里的样子，很远。那以利里谷在前面，这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地方，也没有提到是怎么在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的，在这儿提了一下。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在希腊的西北部。那就今天来说，就是那个解体的那个南斯拉夫和现在那个阿尔巴尼亚那一带。他传福音就是到那个地方，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到处就传遍了，这么远的地方都传遍了。保罗其实这那几十年，这个大约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传遍了这些地方。在这个保罗说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真是自己真的很惭愧。当然，这个不是说要求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像保罗一样，把这个福音传得很远很远。最起码至少我们应该在我们这个脚掌所踏之地，我们也可以去传。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有没有去传？这是我们最起码至少应该做到的。我们在这方面这是很惭愧，求神来这真是来鼓励我们，我们都起来传福音。20节，我立了志向，他有一个心智，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就说经上已经告诉我们，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一定要将来都能看见，都能听到，都能明白。也就是福音将来一定要传遍地极，传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基本上就已经传遍了，没有哪个地方没有传到福音的。包括现在伊朗说，伊拉克那边比较艰难，但是那个地方在，就是在教会建立不久以后，那个地方早就传到了。说现在几乎没有死角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耶稣基督正来的日子特别特别近。那这句话就是保罗是干什么？他着重于栽种。那今天的事工其实从我们做工的角度来看，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栽种，一个是浇灌牧养，就是教会这两个方面。栽种那就是建立教会，不断的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以后呢再浇灌。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是着重于栽种，那么栽种就是建立教会以后，然后交给别人去浇灌。那么亚伯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包括提摩他也是在浇，也是浇灌的。那对照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其实地上教会很多了，今天教会是缺乏什么？缺乏正确的一个浇灌。今天的教会的牧养没跟上，所以死气沉沉，在这个不冷不热的水里面不温不火。所以今天教会是特别需要真正的来自真理的正确的浇灌。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多次被拦阻，这个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三节当时也提到过。保罗一开始就提到，就特别想去罗马，但是多次被阻拦。这个阻拦谁阻拦？是圣灵阻拦的。圣灵没有让他那个时候去，后来让他去了，他透过那种方式以囚犯的身份去了罗马。神有神的计划，所以有时候我们特别想热心的做一件事，去服侍神，但是这个热心一定是要出于圣灵，合乎神的计划。如果是不合乎神的计划，神一定会拦阻我们。如果强制的去做，那是不受神祝福的。二十三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客船的地方，在这儿，在你看保罗他就再没有船的地方了。我就问问我自己，因为船的地方太多了，保罗船的没有地方客船了。你看这个他的这个殷勤的做工呀，他忠心的付出，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说这儿没有船的地方了，那么罗马那个地方也有教会了，所以他想去西班牙，这是他自己的愿望。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过，所以盼望去从你那里经过。也就是说保罗去罗马的一个原因是要经过那里，要去西班牙。下面还有一个原因，得见你们，陷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信。这个保罗说的很委婉，与你们交往，与你们彼此相交，心里面稍微得到满足，得到你们的安慰，得到你们的支持，蒙你们送信。这一切其实是去西班牙，经过罗马，想把罗马作为这个去西班牙那一带这个宣教传福音的一个基地，让这个罗马的这些教会成为他的支持。这个支持一方面是属灵上的支持，要为他付上祷告，下面会提到。另外一方面还有物质上的支持，财务，这个就是金钱财务上的支持。那这是保罗的一个目的，要去罗马。二十五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这提到了这个，在《使徒行传》的19章21节和24章17节提到过，当时我们分享过。那马其顿和亚该亚的那些教会弟兄姊妹，为耶路撒冷的那些比较穷困的、有难处的那些信徒弟兄姊妹，去捐钱来帮助他们。所以保罗从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带过去，当时跟他同行有4个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得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你看，这个就是这些外邦信徒帮助耶路撒冷这些穷有困难的这些基督徒，是他们一方面是他们乐意的，另一方面是他们所欠的债。为什么所欠的债呢？他们彼此不相干啊。下面说了，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养生之物那就是生活上的需要，他们生活上有需要有困难，就应该帮助他们。为什么呢？这些外邦人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属灵的好处那就是得到了福音，得到了救恩，这是最大的属灵的好处。这个救恩是从哪开始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从犹太人开始的。福音是从犹太人传遍地去的。所以这些外邦人感谢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也是应该感谢传给我们福音的那些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所以这儿不是说属灵的恩典就是买卖，不是买卖，属灵的恩典不是买卖，但是领受福音的人要有感恩的心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缺乏的。28节，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你们交付，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就等我办完了这些事，就上面这些事，把这善果，这善果就是所带回的这些捐款，这些金钱所捐的金钱，向他们交付明白，交付明白。这个就是我们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财务上一定要明明白白的，不要给撒旦留破口啊！所以他当时带着4个弟兄姊妹去做这些事，然后路过这个罗马，再往西班牙去。这个是保罗的一个计划。但是最后有没有去西班牙？那个《使徒行传》没有提，这儿好像后来也没有提，因为保罗去了罗马，作为囚犯，2年以后就殉道了。29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这个保罗不是狂傲，说我去就带着神的丰盛恩典，他确实是，因为保罗知道去罗马是出于主的神的带领，是神的差遣。保罗一直非常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去罗马。那后来圣灵告诉他，你如何在这儿传福音，将来去那个地方为他做见证。但是去的时候是以囚犯身份去的，所以他既然知道是神的带领，是神的差遣，所以相信这次去也一定会带着神的祝福，因为有神的差遣，一定有神的祝福。如果不是神的差遣，是凭着自己的那个热心去做，这个可能就没有。那保罗相信。3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我刚才说，24节就他提到吧，他去罗马的目的是要从那儿要转往西班牙，也希望罗马的弟兄姊妹为他去做属灵上的支持，物质上的支持。属灵上的支持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祷告。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彼此代祷，这就是属灵上的支持。这儿提到了，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劝，这儿有求的意思， 虽然是使徒，但是他仍然去请求这些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保罗一起竭力。这个竭力啊，就是最起码是要当回事，不是说完以后哎，我为你祷告，说完以后没事了。这个竭力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那就是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是同心合意的。如果不在基督里，没有圣灵的这个出于圣灵的爱，就不会有这个竭力真实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爱弟兄姊妹，我们答应为对方祷告，我们一定要记得去真的为对方去祷告，不要把那个作为一个搪塞的词说说而已。那么祷告什么呢？下面有三个。第一个31节，叫我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这是第一个祷告的内容，叫保罗呢早一天脱离这些犹太不顺从人。在犹太地，就是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犹太人设计要陷害保罗，阻拦他去罗马，不是设计好多人埋伏嘛，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要脱离这些人。第二方面，叫我为耶路撒冷所颁的卷项可蒙圣徒悦纳，因为这个保罗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正在这个办的这件事情蒙神悦纳啊。虽然这是爱心来支持来扶持耶路撒冷有这个需要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些事仍然需要神悦纳，需要神的引领。第三方面祷告内容，并叫我送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然后拜完以后送着神的心意，必须是去你们那里是神的差遣，是神的引领，是出于神，然后欢欢喜喜到你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主做工是送着神的心意，是欢欢喜喜的。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有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让我欢欢喜喜的服侍他。怎么才能欢欢喜喜呢？那就是甘心情愿的，知道是神的差遣，是自己的使命。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6节，保罗就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传这个福音是不得已的，是他的使命，神给他的使命，他必须去传，他也甘心领受了，他愿意去传，不是说啊，因为是不得已的，所以我愁眉苦脸的去为神做工，不是甘心乐意做工。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蒙神喜悦了，也不会欢欢喜喜的。所以保罗是说不得已，不是因为不得已而去愁眉苦脸，而是他是欢欢喜喜的领受了神给他的使命，去顺着神的心意去服侍。他真正寻求神，信靠神，把神的话当作自己使命的弟兄姊妹，你看他就是喜乐的。他每天很忙，自己的事儿也很多，家里面事儿很多，教会里面也去服侍，也帮助弟兄姊妹，去关顾其他弟兄姊妹。每天这么忙，你在他看是脸上看不到这个愁眉苦脸那个样子，他是欢欢喜喜的，就像保罗一样，与你们同得安息。这个结果是与弟兄姊妹一起同得安息，安息呢就是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33节，愿赐平安的神常与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是最后一个祝福语。这儿我们就把15节也分享完了，15节比较长，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让我们的正是要去，还是彼此的接纳，彼此担待，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不要把其他弟兄姊妹放到一个不义的地方。我们要在神里面欢欢喜喜的去服侍神，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